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也求主圣灵运行在我们这一个教会当中。主啊，我们也是为着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我们献上祷告。主啊，求你看顾保守，让每一个人有这样一个健康的心灵、健康的身体。同时我们也是求主保守那些因为为着工作、为着身体的缘故不能来到你面前的，求你自己来看顾带领他们。主啊，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都仰望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自己高摩这个讲台所讲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话语。阿爸父啊，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的话语能够带到把我们带到永生当中。主啊，把这一切这一段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的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这个我有一个同学呢，实际上最喜欢算命，他也曾经呢带我去上海一些最有名望的算命先生这里去。不过话说回来，不是现在，这是40年以前的事情。但是当我听到这些人常常谈的都是宿命论的一个主题，什么夫妻啊，什么苦命啊，这都是讲的物质生活环境当中的。一般人理解这个夫妻就是我们家庭生活环境的富裕，有大房子住啊，家中啊有工人服侍，有出门有车，有司机花钱出手非凡，这样呢成为是有福气的人，是幸福的人。对那些苦命的解释呢也是有一些，就是少吃俭住，家中常有一些不幸的事发生，总觉得自己倒霉啊，或者自己命苦啊。有些人更加的迷信，说银孩，你看这个小孩一落地第一件事情就是哇的哭了一声不哭那么就是说明他不能活，一哭也就是告诉他的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要生我在这个世界上来，我生下来就要受苦，我不要这样的生活，我好惨啊。这个痛苦这个两个字实际上我也有自己的一种感受。曾经我自己对自己也说过，人生一辈子会有不少的痛苦，无论你是君王也好，你是达官贵人也好，还是一介草民但是都会去经历一些苦难，所谓的就是每家每人都有一本苦难的经。当你在受痛苦的时候，是否对这些痛苦有认识？如果你对你所受的痛苦有认识，那就是对痛苦有了一种目标，这个目标呢就能帮你度过这一个苦难。那等你等着你的那就是这样一种光明。在苦中如果没有目标，这种人那实际上真是命苦，或者叫苦命那么我呢自己也是这样， 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算是有福的人还是一个苦命的人。说起来家庭环境嘛也是不错啊，有吃有喝啊，家里也是这个有工人有保姆啊，但是我生在我这个家庭里边，我家里有啊五个女的两个男的，我是老五啊，那么男的还是老大啊，家里呢就好像第一个男的出生在这个家庭里边，总归是啊要希望他望子成龙嘛，管教就特别严啊，那啊再说我小时候呢也特别皮，挨打也特别多，结果呢这个乖的孩子不挨打，不乖的孩子整天挨打，我就觉得我命好苦啊，我怎么搞得啊这个在这个家庭里边啊，他们姐姐弟弟都不挨打，就是我挨打最多，真的我也搞不清楚我到底算是啊有福还是命苦。言归正传，在旧约中的预言以赛亚书里边的这个弥赛亚呢，经文很多，有一些经文呢讲荣耀的弥赛亚，但又有一些经文又讲啊受苦的弥赛亚，所以有些人呢就会把搞得很糊涂，认为圣经是不是有矛盾呢、啊？过去啊的我呢也是其中这样的一份子，知道耶稣，却不知道弥赛亚到底是谁。有些爱好音乐的啊人呢，知道蒙德尔松的弥赛亚，却不知道弥赛亚到底是谁。弥赛亚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在圣诞前后总是要演奏一些弥赛亚的一些曲子？联系不起来，特别是在中国。其实这些事情啊并不出奇。希伯来书里边啊希伯来文里边讲的受膏者，或者希腊文里边的基督，就是这个弥赛亚的意思。耶稣也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他要来像大卫那样来拯救以色列人。其实耶稣并不是啊犹太人所想象的耶稣，他是全人类的啊救赎主。他要来实际上是来拯救人的，他降临在地上一共会有两次，第一次是道成肉身降世啊，和地球上的人要来啊交朋友，要救赎世人，他要来像世人一样受苦，他怜悯人类啊，那就是他要来受苦，甚至比我们人类受的苦更加甚。那第二次再来接我们的时候，那将来我们就会跟着他到荣耀的大光中去。所以今天我要主要要讲耶稣他怎么样啊这个受苦。这个第一点主要是要讲到主耶稣怎么受痛苦。我们从这个身心灵这个三方面来讲起。主耶稣降生就饱受着终日奔波的痛苦，他生在马槽，是木匠的儿子，他饱受逃难逃跑之痛苦。30岁以后出来为主工作，传道3年半的生涯当中呢，他讲真理的道， 要教导门徒，还要帮助有病痛的人、残疾人、被鬼附的人治病赶鬼。他常常顾念有需求的人，自己废寝忘食更难能可贵的，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与天父上帝交通祷告。那么他有时候也会安静退到旷野，那上山安静祷告，甚至长夜不眠祷告。主耶稣被卖以后啊，被祭司长老比拉多和罗马的兵丁们在肉体上的折磨，然后身体的劳苦还容易承受啊，尤其是在心灵当中。那么真的心灵当中的苦折磨他，以赛亚书52:14曾经说过，对耶稣的外貌有一个详细的描述，这样的一段经文，那就是说他的面目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是什么使耶稣变得如此憔悴呢？以赛亚书53曾经也讲，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患啊忧患，好像被人颜面不看一样。原来这一位人类的救主来到世界上，不被人尊重，反被藐视厌弃。他教训人，人听了以后不肯悔改，他安息日的时候行善事，那些宗教领袖们也是说他违反了诫命。他为百姓们医病赶鬼，却被人说啊，这个别西波鬼王赶鬼。他医好10这个长大马蜂的病人，只是有一个啊外邦族的撒玛利亚人回来把荣耀归给神。那不认主的有9啊，根本他没有感恩之心，那是啊9犹太人。所以他真的主耶稣啊心里很伤心，连他跟随他3的门徒，我们大家都知道彼得3不认主，主就预先过去都提醒过他，彼得你要3不认我。但是彼得啊心很刚硬啊，有这样的一股血气不肯承认啊，在任何环境里边，实际上啊我真不可能不认主的啊。所以呢真的主被抓以后，彼得在众人面前就不敢承认。主耶稣见到这些确实是心很伤痛，但主还是很爱世人的啊，尽管世人都犯了罪，但我们的主还是很爱我们，还是用机会让我们改正这样的错误。提到彼得，他虽然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了主，他还是有悔改之心。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同样的另外一个门徒犹大，我们的主为了那这个收他做门徒，实际上是恳切的祷告。他主耶稣是知道他会出卖的，但是还是要给他机会啊，在3.5的过程当中啊，希望给他3.5的时间让他来悔改，但他根本没有啊这样悔改之心，最后还是走上了自行短见，走绝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第二种啊是这个魂，灵魂的魂字在折磨着我们的主耶稣。第三，也就是灵里边主耶稣也在受苦。马太福音27章46节中提到的，就是这个主耶稣的一个祷告，他在临断气以前呼求说：“神啊，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几句话里边，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为什么会跟天父上帝这样的在说啊。这个时候是主耶稣灵里边受到最极大的一个痛苦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神，他容不得一点点污秽，不管啊是他的独生儿子也好啊，污秽他绝对是啊不允许的。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在叫的时候啊，呼喊天父上帝的时候，这个是他啊此时此刻担负着我们世人的那些罪恶，他是啊跟圣洁水火不相容的，神的公义是不得污秽的，哪怕是他的独生子。我们基督徒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当我们灵里软弱的时候，与神的关系疏远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不是有这样不舒服，有这样感到不平安，总觉得自己有一种犯罪感在缠绕着我们的身。确实啊，我经常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灵里边软弱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在新疆工作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很不顺心，你会被人误会，你会被人啊轻看啊，你会被这一些这个世俗上的一些事情所缠绕。那谁来理解你？谁来？你又这些话可以跟谁讲？没有办法，只是啊祷告。实际上灵里有时候会感觉到很孤单，很啊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确实啊心里边就会压力很大，就会觉得啊，这个是不是要继续干下去啊？啊，是不是神的意思啊？让我受这么多的苦啊？啊，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心理就在啊自己身上，我就觉得哎呀，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啊，好像有时候啊，有时候呢，有很多。像教会里的事情啊，弟兄姊妹因为得不到造就也很担心，要跟神祷告，好像神也没有马上答应我，所以呢就觉得很着急啊，就觉得哎呀没有办法，随他去吧啊。那既然不要我，因为我在那边没有暴露过自己的身份，因为你想开一个孤儿院是政府，尤其是在兵团啊，它是一个好像军队的编制一样啊，那么它根本不容任何思想进去，就像军队一样，这个连长的命令排长一定要听，排长的命令班长要听，班长的命令士兵要听啊，他没有允许你可以跟他解说啊，解释任何问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觉得很无奈啊，工作很难开展。 那就在灵里边产生的就是啊，这个好像很软弱，不行的话是不是要换个地方啊？啊，但是又觉得祷告以后跟啊那边的传道人有时候偶然会通个电话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在猜疑神？其实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啊，用微小的声音，你自己有没有去注意啊？有时候你在这个上面属灵生命上，实际上我们受的一点点苦，我们就受不了。比起主耶稣啊，他在这个三年半里边啊，看到他的周围，连他自己的啊同族的人，连他自己的同这个门徒们，都是这样，他都没有灰心，还是给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悔改的机会。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真是啊很软弱，怎么办？那所以在这个上面，身心灵方面，看到耶稣这样的一个痛苦，而我们能够怎么样去做？第二，就是这个基督他是一个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主耶稣来到世上担当世人的罪的时候，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就讲了，当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来到他那里的时候，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有时候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我经常也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就跟我说：“我哪有罪？我哪有罪？”曾经啊，我记得小时候，我刚才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啊这样的一种地位，算是男的算老大，但是呢啊挨打最多，很多人都认为啊自己没有罪的。我跟我一个弟弟两个人，这个他呢小时候是最乖的一个人，我呢是很皮的人。就有一次，我记得家里啊，妈妈的钱不见了。首先要问的是我，说谁拿了家里的钱？那么妈妈也不分青红皂白，就你们两个男孩子会做这样的事情。好，一同跪下，一同挨打，一同被罚。虽然我罚得莫名其妙，我都不知道。最后啊，说叫我几个姐姐到他们房间去搜一下，看看有什么啊还留下来的钱。结果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就在我弟弟的房间就抄出很多他买的很多东西啊，就发觉那肯定那个时候才十岁不到嘛，那你哪来的钱会买那么多东西？那到然后才知道，哦，我妈妈少了啊几个月的这个工资的钱，那个时候一个月才几十块钱，我妈妈的工资还算不错，还有一百多块钱的工资，结果给她偷掉300块，啊，就怪我。所以人啊，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还在讲，我哪有犯过罪啊？我这个人是很好的人啊，啊，我心里在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因为小时候我为他的挨打，就是这件事情，那想了几十年想不通，那这个，那个时候你想想看，那皮归皮嘛，偷东西还不敢，结果呢，乖的孩子，真的他还有这个胆量偷。啊，结果我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竟然还说我没有罪，所以记忆犹新。我心里想，我还不要说再说穿你 小时候这一件事情了。确实是这个样，人啊，有时候啊，这个不承认自己的罪孽。我们的主耶稣啊，就是来担当我们的罪，啊，来消除啊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这个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那我原来在没有出国以前，80年代初，那这个时候，在这个石河子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姐妹，她是很热心的，几十年如一日在服侍主。她的父母过去是从山东步行到新疆来传福音的，在当地呢传福音几十年，后来啊，开放了，这个家庭教会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啊公开的聚会场所。他个人呢，也是在周围社区里边被人家很称赞的，因为他的行为各方面都很好。确实，他把这一切荣耀都归到我们天父上帝这里去。但时间一长，那么，这个就因为有一件事情，当时有一个神学生啊，念完神学回到新疆，结果他看到这个聚会的场所要聚会100多人，但是很老，很不行了，因为你知道新疆过去没有什么这个砖房的，都是用这种，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它不下雨呢，我们称为叫干打雷的土块，实际上就是就像这个犹太人在埃及做那一种土块，因为它不下雨，所以呢用土打成砖块一样晒干砌墙，这样盖房子的。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房子大概也很老了，所以就不太好说，建议重新盖。结果这个弟兄呢，那天晚上还睡在这个房子破烂的房子里边，突然间这个房子就倒塌，把这位弟兄就压死在里边。因为这个事情以后啊，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啊家庭教会和这个三支教会里边的一些啊弟兄姊妹就怪罪于这位姐妹身上，啊，给她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啊，啊，后来政府一看这样事情闹大了，就先把她定成异端，然后呢取消这一个聚会点。但是这个姐妹呢，她是啊如此受到这样的一个打击呢，确实是很伤心，有一段时间。这是啊不能出来服侍神。后来经过很长大概几年时间，重新他在当地好像觉得大家都啊不理他了，那他就跑到乌鲁木齐省会那边他儿子的地方又重新开始一个聚会。啊，像这样的一个姐妹啊受苦，他就跟我说，哎呀，我当时这样的受苦还是值得，那我也看到啊神受那么大的苦，啊这个主耶稣受那么大的苦，他说如今我们只是小小的受这样的一些冤枉算什么。他又回到主的身边，啊因为耶稣是他的榜样，啊当最世人的罪，啊，这个而且你看耶稣当时，那他的父，他的神，啊，已经啊这个时候掩面不看他，因为他担负着身上的世人的罪，啊，那刚才就说到那位姐妹也是一样，她是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她身上。 实际上就是魔鬼撒旦的一种计谋。你要想服侍主，就有很多很多的难加在你的身上啊。因为神是这位姐妹的啊信仰的一个磐石，她不惜受冤枉的痛苦啊，为真理后来继续的服侍。今天主耶稣为了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成为一个被宰杀的羔羊，他是一个无罪的，他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像一个羊在剪羊毛的人的手下根本没有声音。这一点啊，我读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有感受。为什么？因为40多年前我被送到新疆那个地方，曾经放了3年羊，曾经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也剪过羊毛，确实那个羊是很奇妙的一个啊，这个动物啊，你越是在为难的时候，它越不会开口。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羊掉在那个渠沟里边，它因为身上都是羊毛，一进水以后越来越沉，越来越沉，它就沉到水底下去，它连一声都不吭了。当我发现的时候，去找，少了一个羊，去找，一找，看见它已经淹死在里边，一点声音都没有，在渠沟里。所以我知道啊，这个羔羊的一种特性啊，你打它，它也不吭气。啊，有时候因为我刚开始放羊的时候，这个性子很急，为什么呢？这个动物牲口它是啊需要吃饱的，那我呢刚开始放羊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把它啊到一定时候，我一看，哎呦，这个太阳快要下山了，赶快，我要下班了。我把这管他吃饱没吃饱，我把他赶到圈里去。那我的师傅就说不行啊，啊，这个，你看这个肚子，他没吃饱。我说这个肚子怎么看法？我也看不懂，怎么叫饱了，怎么叫没饱？他就教我，啊，我才知道，啊，羊肚子没吃饱是不能回家的。但我心里呀，很恨这个师傅啊，你因为下班了我回去可以啊洗澡，可以去看电影啊，这个你不给我下班啊，耽误我的时间。那根本没有想过这个动物它需要吃啊，它需要吃饱才有一个好的身体，才羊毛才会长得多。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想，哎呀，这个圣经是真是，这个作者怎么那么清楚讲到啊，这个啊羊的性情就是这样啊。主耶稣在受苦的时候却是啊根本不开口的，他担负世人的罪，虽然身负重罪，他没有啊叫苦的，他自卑不开口啊，不用这个解释找原因啊，他还同样的为着罪人在上帝面前求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求神来宽恕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他这一个无罪的来担当有罪啊，我们人有罪孽的，我们为主受一点委屈的时候，会让众人会知道，哎呀，我在受苦啊，啊，这个不过我今天我还没开始讲我在新疆的到底怎么个苦法，啊，这个实际上有时候真的啊，有很多在服侍神的道路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我们在受苦，最好讲给人家听听，让大家来同情你一下啊，确实是这样啊。我就会觉得啊， 这个跟主耶稣比是没办法比的。我们现在啊，这个有吃有住啊，在中国新疆虽然那很偏僻，但是现在中国变化是很大啊，这个不是说真的很多很多大部分人都没吃啊少穿的，现在大部分对吃穿已经是不太在乎了。最后这个要想讲一下以赛亚书53章第4节第5节里边所讲到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耶稣向门徒实际上原来就预言过他要受苦，但门徒们不太明白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正如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一个工作岗位上受到一些挫折和苦难，就不愿意坚持。我刚才已经说过，在属灵的征战中下了火线，打了退堂鼓。其实呢，在这个人类社会中呢，就是在教会里工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与人打交道，实际上总是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这个我想跟大家也是分享一下，这次在中国新疆宣教的时候呢，那新疆这个地方称为叫自治区，跟美国这种啊，这个好像和美利坚合众国差不多，多是啊，这个省份是自治。那么称为自治，就是啊，少数民族很多，他才需要自治，因为里边汉人少。那这个新疆这个省呢很特别，照理省政府只有一个，在新疆是两个，一个就是自治区政府这个机构，另外一个刚才我所提到的就是兵团。兵团为什么要存在，好像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其实并不是，因为政府要知道这个新疆地方非常辽阔啊，这个少数民族也是最多的地区，十几个民族在那边，主要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这种都是大族，小的还有十几种啊。那么兵团存在的意义，就是因为它跟阿富汗、这个巴基斯坦还有这个俄罗斯边境连了一大串，如果说啊一有这种跟国外的纠纷啊、战事啊，那这个兵团的作用就起来了。所以呢，他不解散兵团的，全中国只有一个啊，就是兵团这个机构，因为这个兵团大部分的人全部是汉人，那大概总数有几百万，那这一部分汉人实际上就是留守，另外一方面也是提防这些啊，这个东土疆土分子啊，准备捣乱的时候，有这样兵团，是好像半民半军这样的一个机构啊存在。所以呢，这个里边刚才我讲的，这个像部队一样的，要听从命令啊，听指挥。不允许有个人的思想的，就像文化大革命这一次啊，特别我感受，回来以前不是火炬传递到中国新疆，新疆有四个地方，一个省会乌鲁木齐，一个离乌鲁木齐30公里的昌吉，还有就是我在的一个城市叫石河子，再有南疆一个叫哈什大概90%都是少数民族啊， 那么我们石河子呢是95%以上是汉人，所以这个传递本来大家都是一个啊这个很欢欣鼓舞的奥运会在中国开，结果搞得连很多政府官员公安局长跟我说，哎呀这次搞得非常非常的不好，因为什么上面下达命令下来说沿马路火炬手跑的地方不准开窗啊，不准站在窗户边上看，小孩子要家长要签字说我们的保证我们的孩子不在马路上跑，那等于把所有的人都关在紧闭，马路全部封锁啊，那么拍出来这个录像看上去还好，因为什么都是有组织的单位，那这个一个站在马路边上，所以看到这个就是兵团，你到乌鲁木齐就没有这个。我就想起文化革命以前上海那就是这样，有外国元首过来的时候窗户边上也不肯可以开窗户，窗户边上还要站一个现在叫社区过去叫啊居民委员会啊，这个干部要站在边上看的啊，那现在兵团还是那个样没有进步，那所以就可以看到那你这个要统一啊，这个领导啊，你什么搞慈善啊传福音，实际上他不支持不允许的。所以呢当时我在那个家庭教会里边这个工作就不能公开啊，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也不能公开的跟他们讲到，这个施工就感觉到发展很慢很慢。那么再加上真的魔鬼撒旦也有他的工作阻挠啊，会常常被人误会啊，这个误会被人冷落啊，不能公开讲道，不能啊公开的来做一些圣礼的工作，你比如说受洗啊或者领圣餐啊，你家庭教会那外边经常还知道啊，你们家庭教会没有这些啊传道人啊不可以领圣餐的，就知道实际上政府知道你们这里有几个这个家庭聚会的点啊，但是他条条框框很多，所以呢你给他们施洗也好受这个掰饼聚会也好，就是在暗地里做，所以这种侍奉就感觉到很痛苦啊，很无奈孤单啊。那么有时候想一想真的我们的主耶稣受那么多的苦为着人类的罪啊，担当那么重的苦，我们算什么啊，只是啊主耶稣他是因为有天父上帝啊命定的一个计划，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被人讥笑被人侮辱的时候啊，曾经有这样那圣经里这样说，你这撤回圣殿三人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吗？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啊啊！我想难道耶稣真的不能下来吗？就没办法下来吗？耶稣是神啊，那他我想肯定下得来的，真的啊，这个天父上帝啊，这个遗弃他了。那个时候我们想想主耶稣的心情到底何等的痛苦啊，他要啊忍耐等候。今天我们在服侍神的这样的一条路上受点委屈，能跟主耶稣受的苦能相比吗？啊， 为了天父的旨意，他可以忍受啊，神的计划可以实现。如果说我们的主耶稣真的从十字架上边下来的，那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也可能当时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几百个人在观看，如果看到主耶稣下来啊，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可以证明他是神啊，那么也有很多人就此可以相信，我这个很多人是一个啊小范围里边的，最多也就是上百个上千个人啊，但是神的计划被破坏，失去了全人类的一个啊救赎大恩。所以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主耶稣预言他要将被卖受苦被钉十字架，门徒到底是否明白主为啥要来到世界上？哎，这个目的是什么？再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有什么意义？使徒保罗有这样的话说，使我认识基督啊，这个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啊。腓立比书是这样说的啊，不是说主耶稣他自己啊，这个不去受苦。实际上主耶稣当时啊，曾经过去也对门徒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啊，他愿可差遣带啊这个十二个营的天使来保护他啊，但他没有这样做啊，他人家要想抓他是不可能的，因他宁愿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全，他从最珍贵的神降卑为世人所啊这个垂泣的罪犯，那他尝到了人间里边最羞辱的最痛苦的一种刑罚啊，因为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人去敢可以做。那我们也看到世上有很多讲义气的人啊，为了朋友去死也有可能的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显明。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啊，主耶稣这个在圣经里边保罗说了，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着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你知道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要在我们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这句话实际上真的我很有感触啊，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保罗把这个理解得很透，这是啊这个圣经里边的话，我们怎么去啊效法去做。所以在最后我想跟大家就是讲一讲这两个多月来在新疆这一段时间啊，就是回去以后啊，这个工作开展的不是太顺利 有时候呢，你想天气一热，到五月中旬的时候，那个地方干旱的就没有水。今年天气又是非常特别啊，这个干旱，那四月份照理说才是播种啊，照理我们过去是五月一号播下去东西，四月底播下去东西，到五月中出苗。现在呢，四月底以前早就出苗，突然间又来一场大雪，又来一场大雪，结果呢，把所有的这个苗全部打死了，冻死了。我记得我这个院子里面还有一棵苹果树，已经结的小果子全部冻死。那就是啊，这个天气变化很大，到五月中旬的时候一点水也没有了。地下水本来我们都是靠吃地下水这个抽上来的，那么再打到房间房顶上的那个水箱里面去，那从早抽到晚上抽不到一滴水。没有办法，我非常着急，赶快去找一些这个大的啊加仑桶。那这个到处去找，找到买到两个大的加仑桶来啊，把它要焊好，要做一个是出水口，一个进水的啊，要放在车子上。总算也感谢神啊，周围的邻居发觉这个我们这个啊这个孤儿院里边没有水，他说我这里有部车可以借给你用啊，赶快买两个桶放在这个车上，每天早晨六点钟起来就要拉水啊。这个因为你光人吃的水也并不是太多，主要是你这个院子里差不多有半亩地是种的蔬菜啊，这个都是需要水啊。那就是啊，这个要差不多你要浇一次地，两三天浇一次地，每一次最少要拉大概五六桶水啊，这个一个人去拉。因为就在想，哎呀，有时候想很累，但是呢有时候先想想，总比主耶稣那扛十字架要轻得多嘛，所以也就过去了，就这样啊挺过去。再说那个时候本来有一个做工的做饭的工人，三十多岁，他还可以拉。后来他说他要去赚大钱，在我这里工资太低，所以走出去了，没人了。他一生气把东西一撂走掉了。那他走掉了，做饭也是我做，拉水也是，浇地也是，喂鸡。我希望以后你们弟兄姊妹有空到我那个地方来啊，吃鸡没问题，我养了五十多个鸡啊，这个蔬菜没问题，这个是最绿色的蔬菜，环保的，没有打过农药的啊。不过就是辛劳一点，总忙早晨六点钟总共要忙到差不多十点十一点，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好，马上要做中午饭。不过现在好了，这个拉了二十多天的水以后，不断拉完以后就去找当地的领导，让他们来看看怎么办。结果总算你公对公的事情办不成的啊，这个在中国的现象很怪，要私对私才能办成事。所以找了一个啊可以办成事的人，结果人家一天就跟自来水公司讲好啊，我都不相信。我再给他打电话，他说给你解决了，马上来给你接水。实际上那个自来水管到我的房子大概我算了一下27米，很近的，那他就不给你装。那原因就是 当初呢这个一切地方都是农田，有很多的农户住在里边，他们每家每户呢自己打地下井的水，所以呢政府自来水通过呢就告诉他每家要付800块钱给你安自来水，那些人呢都不安，都不肯安，说要付800块，就现在想安人家不给安了，那人家说要涨价了，所以又没办法，他说给你一个人安呢那更不对了，所以那些领导啊什么就给你啊打太极拳，对吧，这个慢慢的来跟你磨，所以找了一个熟人以后，就在我临来18号那一天，我19号离开这个新疆的，18号给我装好了自来水，那总算我走的时候，那请人照顾，请了一个60多岁的，但是身体还可以，因为他过去也是个农夫嘛，所以60多岁他也很能干，哎，就请他来帮忙，所以我基本上在这里时间每天都要打电话回去。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啊，这个人啊到一个绝路的时候，他才会来找你，就好像一个羊一样的，他不肯开口的，出大事情，事情越大越不开口，到最后走投无路了，他来找你了，说怎么办啊？我们家一个孩子17岁啊，你救救他。我说我怎么救他，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个小孩大概跟人家吵架，结果同班的同学，所以我就有时候真想不通，很厉害的，现在都是独生子哦，他们的心都很狠的，17岁两个人吵架，吵完了以后他就叫了一帮子人来，一棍子把那个小孩就打昏掉，然后9个孩子拿着刀在他身上戳了7刀，肺也戳到了，脊椎骨也戳了，脑子也这个戳伤了，现在一条命捡回来了，救活了，但是17岁1米8，两条腿像棉花一样，像那个小孩抱着那个娃娃的腿一样甩大甩的，哎呀真可怜啊！你看17岁念高2就成这个样了啊！那父母没办法来求助，说你看看怎么办，你开通开通他，这个孩子现在想不通，醒过来以后那闹得非常厉害，那就去为他啊祷告，为他这个来啊这个传福音，哎，感谢主，真的这个孩子听到这个福音以后愿意接受啊。那么趁这个时候，他的父母还是医生啊，一个外科大夫，一个是内科的，就啊，我说那全家啊，你让这个孩子信，还不如你们父母都要信，一起啊，这个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送了他们圣经，啊，这个让他们回农场，以后我还要去回去就去看他们去，啊，这个成了一个废人，啊，根本下肢完全瘫痪，17岁。那到绝路，我就跟他父母说，如果说你们是医生，你们的条件很好，你们会不会来找耶稣啊？今天成这个样了啊，你来跟我讲，实际上耶稣很爱你们，是神来找你们啊，把这个福音带给你们身上。这个2个多月实际上就做了这一家的工作啊，不过也是感谢主，能够在这一种环境里边啊，一家一家打通，也算是啊神的恩典。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是不是天父，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时间一个机会，让我来传说你的话语，是吧？真的，你为我们死，你担当，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是吧？我们要谢谢你，我们这些人是有福的人，我们并不是啊这个苦命的人，主要谢谢你，求主正是看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看顾以你的名啊来敬拜你的所有的啊人，主要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保守看顾啊，尤其是啊我们年老的伯父伯母的身体，求主也看顾，也看顾历史教会的这啊所有的事工啊，保守教会里边的啊长老传道人和在台前幕后的一些服侍你的人，主要把这一切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